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今天晶晶呢，她找了一个网友们的常见问题要来问我。
你觉得在 IG 抖音怎么样最容易爆红？
我想一想哦，我觉得我讲了这个，很多女生会觉得说怎么那么白目
啊？为什么？
但是这是我真心的想法，会不会得罪人？
只有女生适用吗？
男女都适用，但是女生比较容易，
比较吃香，是不是？
对，
好是什么？
失恋、失业、失婚，你做 IG 抖音就最容易爆红。
好悲伤哦，
对不对？我就觉得这句话讲出来会被人家打，应该还好啦齁。
那你可以举例说明一下吗？
失业的原因是因为啊，你如果是去记录你的失业的第一天啊，去写履历啊，去面试，去拒绝，然后你去记录那一些你从正常的生活，你知道本来是吃的还不错，然后跟朋友去聚餐很开心，对不对？慢慢的变成吃泡面，没有钱。哦，那你的那个生活不是会有所改变吗？
嗯，
那观众就会看到他的起伏啊。
嗯，
然后后来，哎呦，你就变成一个斜杠达人
哦，
然后你就有一个大幅的改变。那像这样子的内容，其实有起承转合，那观众就会觉得说很有意思，他就会看下来。
所以你觉得，相比于他一开始就在这个社群上面很厉害来说，他看起来很惨，反而比较容易被大家注意吗？
对。
Oh.
就是你要让观众在你的贴文里面看到你的改变，他才会有黏着度。
嗯，
对。
那失业我是可以理解啦，因为他是可以有一个创业振作的过程，或者找到新的工作嘛。但失恋跟失婚呢？
哎，这个一样啊，
很难过嘞。他一定先哭上几天啊，谁能够马上振作起来啊？
所以你就会先经历这个悲伤的五个阶段啊。我常常讲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把失恋变成一种获得。然后怎么做呢？就是你每想念一个人，就是存50块。然后你看，你一个月你想念他1000次，哎呦，你一个月就可以存50000块
哎！天哪，那么多钱存吗？
对不对？哎，其实存钱它只是一个概念，你可以存1块钱也可以啊，你可以存5块钱也可以啊。重点是要用这样存钱的方式呢，去告诉自己想念是有代价的。
嗯，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获得的钱，你的失恋基金去。做一些可以让你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你去日本玩啊，比如说你买一台新的相机啊，比如说你买一个新的 iPhone 啊之类的，你就把这个失去变成一种获得。可是我觉得这种做法呢，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要先了解一下，你一个人在面对悲伤是有五个不同的阶段的。
哪五个啊？
第一个呢，就是你会先否认。我没有，
我还没有没失恋，是吗？
对啊，他一定还爱我啊，我们没有分开啊。他会回来的啊，然后把自己隔离起来，这是一种防卫的机制啦。就好像说我们就是在比如说像汪小菲跟大 S 在分手的时候好了，那汪小菲一开始会答应大 S 这么多的那些条件，一定是因为他觉得说哎呀我们最后一定还是会在一起的，所以他否认了我们已经结束了这个事实啊。
嗯，
对啊，那我们宁愿去选择性的把这些事实藏起来，也不愿意去面对他。比如说不可能啊，他昨天才跟我在一起啊，少开玩笑，这怎么可能是真的啊。你懂我意思吗？他一定是会先拒绝这一切。那接下来呢？好，你看以汪小菲跟大 S 的这个爱情故事来讲，接下来他遇到了什么状况？
他就开始在微博上发那些长文啊，然后什么生气，然后一直抨击，然后说他努力赚钱啊，然后他们这样对他啊，
就是
为了这个家的付出啊。
所以这就叫做愤怒嘛，对不对？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他已经没有办法欺骗他自己咯，因为他看到了诶人家有新的生活咯，你知道，那他就从否认走出来了。可是在这种时候痛苦面对的冲击太大，我觉得汪小菲应该好好上上心理学。他要是有上上这个的话，他就不会在网络上面发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了。
欸，可是他现在离婚到现在已经很久了，他现在这五个阶段你觉得走完了吗？
我没有，我跟你说，人呢有时候是反复的在前面三个阶段走，走不出来到后面两个阶段的。
好好，那第二个阶段我觉得已经很可怕了，
就愤怒，
愤怒感觉已经很鬼打墙了。
对。比如说他会把自己内心的挫折然后投射在别人身上，有时候也会气自己。你看，所以汪小菲他其实在面对愤怒的时候，他是有两个做法，一个做法是在微博里面像疯狗一样乱骂人，
对，
另外一个做法是说对都是我的错，不要伤害孩子的妈，你知道
啊？对对对，
有没有？所以这就是一个是在投射别人的身上，一个是投射到自己身上，把这个挫折他自己没办法消化。
嗯，
对，那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你知道他现在在好，他们现在对簿公堂啦，
对，
然后在讲什么钱啊，你一开始答应我的事情现在都不答应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第三个阶段就是讨价还价。
嗯，
因为你愤怒了以后，你结束了这个愤怒之后，你的想法会改变，你会努力让这个结果不这么坏。
那他愤怒的时候表示他已经理解到说哦他们确实是结束了嘛，
对、
哦、
对，讨价还价。
嗯，
然后讨价还价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就是现在正在讨价还价说，哦，那个赡养费我不给啦，那我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去给那个你光头啊、嗯、你这样子对我啊，我飞台湾一年飞300多趟啊什么的，这种、
嗯、
这就是讨价还价。
嗯 嗯
可是感情要的不是付出，也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投入。
嗯、
要独一无二的投入，而不是付出哦。独一无二的投入什么意思？你其实你知道，像汪小菲这样子的男生，他对每个女生都可以这么好。
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每个都要买鸽子蛋，每个都要买房子，
而且我又觉得
每个都生下来，
说出来的话又会让人家觉得他当下真的很真诚，
对，
觉得他就是很爱他。但他后来疯起来的时候、嗯，我又想说，哎，他怎么了？
所以爱情这件事情，你不是要付出，不是说我给你几个鸽子蛋、
嗯、
然后你把孩子生下来老子负责任什么的就可以搞定的、嗯嗯、我觉得汪小菲现在比较大问题是他没有做到投入这件事情、
嗯、
因为投入是心甘情愿的，而且投入是需要独一无二的、
嗯、
你对很多人都可以投入的话，你就是个海王，你就不是真的在投入、哦、对啊、
嗯嗯、
然后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沮丧。
嗯，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到第四个阶段
的
有很多人就是一直在愤怒、讨价还价、沮丧这三个地方旋转。
嗯嗯，
像现在汪小菲就是这样啊，
嗯嗯，
他就是一直在沮丧啊、哦，然后哦，我，哎，讨价还价没有用啦，然后反正哦，怎样怎样没有用了，那怎么办啊？当初就不应该怎么样啊什么的、嗯、啊，我们的人生哦，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是在沮丧的阶段。那、偏偏呢，他的妈妈呢又是一个女强人，
对，
他的妈妈呢、嗯、就是一直都在愤怒的状态。所以他的妈妈就会觉得说你在那边，你在那边耍什么废、
嗯、
你在那边废物，你的儿子是个废物什么的。可是实际上他因为他妈妈一直没有让他走完这悲伤的五个阶段，反而一直让他带回去愤怒那个阶段、
嗯、
就导致汪小菲他到现在你都会觉得他好像是个妈宝，然后好像都是妈妈出来然后要去掌握他的人生。
嗯嗯嗯嗯嗯。
那最后一个阶段呢，是当你要真的走出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会接受。
嗯，
对，就是我们都接受，一定是彼此不够成熟。在爱情里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要变得冷静，然后你要走出这个沮丧，体悟一下其实人生就是这么无常的、啊、你日子还是得过下去的嘛。
嗯，
对。那我觉得很多人一辈子都只是困在沮丧里面，然后永远没有办法到接受、
嗯、
那真正要让你走出来其实是一个念头的转换、啊
嗯、
一个念头的转换，一个想法的改变，都是接受的关键、
嗯、
那前提是我觉得要先停止去怪罪自己、
哦、
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他才离开我什么的、
嗯、
算了吧，你就接受你自己就是不够好的事实，你就是管不住你的小头嘛。那你就不要随随便便给人家承诺呗，这样就好了、
嗯、
对，所以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问题啦。
欸，可是像你刚刚说的，嗯，失业会建议大家可以去记录一篇自己每一天的状态什么的，但是这个悲伤的五个阶段在他失恋失婚的时候如果也在网络上分享，会不会像小飞那样看起来有点精神分裂、啊、他应该要经历完这五个阶段才开始记录吗？还是这五个阶段也很值得留作记录？
我之前在结束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也有记录啊，然后那些记录你不是说很棒吗？因为现在都可以拿来继续卖东西、
哦、因为你那段记录真的是让人家痛彻心扉的感觉。
应该是说痛彻心扉之后又要鼓励自己勇敢向前。
对，
那几段文字就是哦，现在
特别的有力哦，
对，特别的有力量、嗯、然后搭配任何的宣传文案都是无懈可击。
嗯，所以你觉得就算真的在网络上面袒露你的这五个阶段也没有不行，因为你也许可以帮助到跟你在同一个阶段的人。
我不觉得、欸、
哦，是吗？那你刚刚的意思到底是希望大家，
我那五个阶段里面其实我自己已经知道我写的文字到最后面一定是要鼓励我自己的，所以我最后都把它拉起来。
哦，
但是
你有没有看到小飞一样还在鬼打墙的时候，
那就不要，真的是
不要了。对这个人设是没有好的帮助的、
嗯、这是没有好的帮助的，不是只有他，其实很多的情侣他们在分手的时候互相放狠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但是因为你自己也不是局内人啊，你自己就会觉得说、不要啦，要冷静。但是我自己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也是控制不住，我一定要争个输赢啊，也是有那种心态在，所以我能够理解。那我建议大家其实最好的做法是转移你的目标。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很喜欢做菜的学生，他就刚失恋、嗯、我就建议他每一天就做一道菜发在 IG 上面、嗯、然后说明一下这道菜背后的故事，还有为什么他要一边哭一边做菜你知道，结果三个月之后他就每天这样子做一道菜做一道菜做一道菜，他就找到了新的寄托跟方向哦。
所以这个时候的他是已经决定他要重新开始了，他要振作起来了。
他当时还没有，但是我建议他、嗯、因为那么喜欢做菜、嗯、我就跟他说那你就每天做一道菜咯、嗯、那这个方式就是叫他转移注意，可是我并没有告诉他你现在在哪个阶段，你接下来做菜之后就到哪个阶段，不是这样子、嗯、而是你是在旁边就是辅导他、嗯、陪伴他，告诉他说、欸、你可以试试看做一点别的事情。嗯，对，嗯嗯。然后之前我的朋友他失恋了，我也是这样跟他讲啊，就是他离婚了，然后我也是跟他讲说，你可以做个 IG 记录你小孩子的成长啊。哎、嗯，结果现在还不是找到新的女朋友了。哦，对啊，所以其实你要去找到新的寄托跟方向、嗯、那经营社群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拥有一个个人品牌、嗯、那后来我那个学生啊，他就有公司号找他做烹饪教学、嗯、现在遇到更好的人啊、嗯、所以说真的只要你愿意去记录愿意去改变都会有机会的啦，所以、嗯、当你花一大堆时间那边自我怀疑啊，不如拿起手机开始经营自己、嗯、我觉得爱情是个玄学，你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继续爱你、嗯、可是 IG 抖音不是，你努力也会有付出，你付出之后呢会有收获哦、
嗯、哇哦，所以今天的问题是在 IG 抖音上做什么比较容易爆红，结案、失恋、失业、失婚的人都可以试试看。
对啊，因为你在记录的时候其实会是一种我觉得你在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一种在转移目标的方向，刚刚讲的那个存钱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嗯嗯嗯，对，那但是存钱毕竟就像你刚刚讲的嘛，你没有那么多钱可以存怎么办、嗯、那你就不要存钱啊，你就可以发一则贴文啊、嗯、或是每一天用一件事情来记录自己的改变啊、嗯、那在这个阶段里面你会有看到不更好的未来哦。对，然后我最近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话没关系，冒牌生可以辅导你。
对啊，我刚刚就是要问你啊，因为像你说的每天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听起来很简单，
但到底怎么开始，对
不
对？不
小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废话日记或者流水账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在我最近有出一本书嘛，叫做 IG 抖音的增粉的52个练习、嗯、我就把这52个练习拆解成52个礼拜，那你就可以在一个礼拜做一件这个记录，然后每个礼拜做一个这个记录的时候呢，你就会慢慢的走出来，然后看发现你自己有不一样的，你自己有不一样的可能啊。嗯、对、嗯，然后这本书呢，其实还有搭配一堂两个小时的线上课。前一阵子有些同学就会跟我讲说，为什么这本书在博客来卖800块，然后这么贵？我就说，因为这本书你在博客来买的话是没有送线上课的。嗯、如果你跟冒牌生买的话，比如对，真的，我想真的，你跟冒牌生买的话是999，那你就会有一个两个小时的线上课，再加上一本800块的书，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划算？因为我的课在外面上，你可能一堂课都是上千块的。
对，
那现在我就是给你999，然后有一堂课两个小时的，而且永久可以看回放哦。今天就算你不喜欢，或者你今天觉得说啊你没时间看，你都可以再找时间去把你这个课补完。然后还有一本书，你可以一边写，然后一边呢就是记录自己哎在改变的这个过程。
真的，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我请晶晶把这本书的购买连结放在那个资讯栏。那有问题的话、
啊、
你们可以再私讯我，你们可以到冒牌生的下班偷偷学的这个还有 IG 小教室的 LINE 的群来问我关于这本书的问题、嗯、然后还可以在这边跟我们讨论、嗯、那也许呢会对于你的人生呢有不一样的启发和帮助哦。嗯，好，那最后呢就是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话也都可以到冒牌生的社团就是 IG 小教室还有下班偷偷学来跟我们聊天。那今天的分享呢、嗯、就差不多到这里咯，拜拜
拜拜。